上一下，我们大家起来，跟你左右的邻舍问声安，说声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别算你，好，大家请坐。我们开始还是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远处的在香港，我们的姚川道，亲爱的姚川道姐妹，现在正是在极大的身体的病痛当中。
大家知道姚川道在远方，而家系喺呢个深好深嘅病痛当中。
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几个地方，在为主服侍的，在前线征战的一些我们的仆人和使女，他们也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知道一啲喺中国做宣教嘅侍女啊，同埋啲仆人喺度做宣教，面临好大嘅挑战。
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来为我们在为主在受苦的，在身体上有病痛的弟兄和姊妹来祷告。
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到在身体上面 受苦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
阿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阿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
我们只能够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只能够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求你真是纪念在香港在那里受苦当中的姚传道，
求主纪念在香港受苦当中的姚传道。
求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安慰、你的平安临到他。
求你的恩典、留他的爱、你的安慰和平安临到他。
他也许已经没有办法开口向你说话了，
他或者现在没有办法开口跟你讲话，
但是他从心里向你的呼求你都听到了，
但是他在心里面向你的呼求你都听到了。
你也知道他的先生张婶多么的爱他，
你也知道他的先生张婶是多么爱他，
因着他的身上的病痛，他的先生心里也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身体的病痛，他先生心里面也都非常难过。
主啊，你也知道要传道心中有一个盼望，
你也知道姚传道心中有一个盼望，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亲眼看见他的孙子的诞生，
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能够亲眼看到他孙子的诞生。
主啊，就求你怜悯眷顾这位你的仆人、你的使女在你面前 的祈求和祷告。
求你就怜悯眷顾你的侍女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
主啊，你就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你也听他的祷告，
也听他的祷告，
应允他的在你面前的心志，
是应允他在你面前的心智。
我们也为在中国转宣的 在那边宣教的一些你的仆人和侍女人在祷告，
也都为到在中国地做宣教的你的仆人侍女为到祷告。
他们身体或许有病痛的，
或者身体有病痛的，
他们的服侍虽然有或许是有拦阻的，
他的服侍或者有拦阻的，
是吧？求你圣灵的大能亲自与他们同在，
求你圣灵的大能亲自与他们同在，
医治保守他们的身体，
医治保守他们的身体，
也眷顾他们在你里面的摆上，
眷顾他在你面前的摆上，
尤其是他们的同工们，
尤其是他们的同工，
是吧？愿你的平安临到他们，
愿你的平安临到他们，
愿你的能力覆庇着他们，
愿你的能力覆庇他们，
是吧？我们在这边向你的呼求，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的呼求，
愿你从圣山上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你在圣山上面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每年一度的感恩节期又过了，
每年一度的感恩节又过了，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当你打开收音这个车子里面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是什么声音，
就你大家知道你开车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都是什么声音，
圣诞节的音乐又响起来了，
就圣诞节的音乐又响出来了，
很快这一年就要过去了，
好快这一年又过去了，
就令我们想起在2000年前降生在马槽里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想起2000年前在降生在马槽的耶稣基督。
那在圣经里面耶稣的名字 大概有记载大概至少有200个。
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名字最少有200个。
我们随便数一数就可以看到有好多的称呼耶稣的名字。
我数一数有好多是称呼耶稣的名字。
我们知道他是真神。
我知道他是真神。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和平之君。
他是和平之君。
他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是那位道路真理生命。
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周呢我们的信息就是用很简单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一章21-23节。
今天信息在马太福音一章21-23节。
这故事当中记载的天使加百列向约瑟来显现。
这段经文记载天使加百列向这个约瑟显现。
告诉他说他那还没过门的妻子玛利亚即将因着圣灵感孕怀了耶稣。
就话俾佢知，仲未过门嘅佢嘅妻子玛利亚会受圣灵感孕，怀孕。
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段经文，这耶稣他的这个名字对我们带来的意思。
我再一次谂下耶稣呢个名对我哋带来嘅意思。
下面让我来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遍。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主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名字很多人都在问耶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多人问耶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的名字代表了整个信仰核心的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包括了信仰核心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呢，耶稣代表是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第一，耶稣这个名代表是我们的救世主，
因为他要把世人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将我们在罪里面拯救出来。
另外一个圣经里说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另一个圣经讲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今天的信息差不多讲完了。
今天的信息差不多讲完了。
基本上我们今天就要谈耶稣的名字。
今天就是谈耶稣的名字。
记得两个多礼拜前我跟师母在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时候。
我两个礼拜前跟师母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半天。
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等我想了整半日。
他说耶稣基督降生跟你今天讲这个信息的主题做一个福坛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你讲的信息跟今天有什么关联呢？
是有关联的。
是有关联的。
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说要做一个足坛的人。
今天的信息是讲这个足坛的人。
这个信息跟耶稣基督诞生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今日信息同耶稣嘅诞生系好有紧密嘅关系。
那我跟大家来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呢，要从旧约创世纪当中一个传奇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来说起。
呢个故事咧就要从创世纪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就亚伯拉罕嗰度讲起。
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有很特别的一个呼召和带领。
我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有个好特别嘅呼召同埋带领。
神要呼召他，神要使用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对不对？
神要呼召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是不是？
那我们也看到神在他身上很奇妙的作为。
他也看到他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很奇妙的作为。
相对的，亚伯拉罕对神也有很大的信心。
相反，亚伯拉罕对神也有很大的信心。
他的信心不但只是放在他口里而已。
他的信心不是只是在口里面说，
不是只是放在他心里而已，
不单止在他心里面，
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
在他生活当中也都表现了他对神的信心，
也就是他人生的每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上面他都要足坛献祭，
就是说他在人生每一个很重要的关头上面他都会足坛献祭。
献祭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献祭是在圣经很重要的事情。
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他一生当中至少足了四个坛。
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至少足了四个坛。
我给大家稍微这个结论了一下，在事件的地方是他第一次足坛， 他足坛呢领受神的祝福。
第一就在士剑足坛就领受神的祝福。
在这地方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成为你的祝福。
就耶稣不是神将个地赐给他的时候成为你的祝福。
在伯特利的时候，他筑了一个祷告的坛，他来求告耶和华。
在伯特利都筑了一个祷告的坛，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
在希伯伦的地方，他筑坛献上感恩。
在希伯伦的地方他筑坛这个献上感恩。
第四个坛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摩利亚山上他筑了一个坛，大家知道做什么？献他的长子，对不对？
第四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就在摩利山献上个坛做什么呢？
是
献上他的长子。
那是他生命当中他的信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就在他生命当中信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他顺服了神的命令， 他把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去，在那边筑坛要把他的儿子献上。
他顺服神的命令，将他儿子带到山上，在他筑坛将他仔献上，
要愿意把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他老年得子，他就愿意把他的最珍贵最宝贵的这个东西产业献给神。
他将他最宝贵老年得子的产业献给神。
这是一个献上生命的坛。
就是一个献上生命的坛。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他一生当中这四个坛上面他做了些什么。
我看看亚伯拉罕在这四个坛上面他做了什么。
他在坛上献祭，当然。
他在坛上面献祭，这个当然了。
他在坛上面他领受神的使命和祝福。
他在坛上面领受神的使命和祝福。
他在坛上祷告感恩。
他在坛上面祷告和感恩。
他在坛上献上他所有的一切。
他在坛上面献上他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是他在每次献祭的时候，他与上帝耶和华面对面。
就是最重要，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就跟耶和华面对面。
我们最近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学到了出埃及记，也读完了利未记。
主日学我们读完出埃及记，也都读差不多读完利未记。
我们的老师们非常用心的准备了许许多多的教材，来帮助我们认识以色列人他在古时候怎么样献祭的。
我们老师也都很用心的预备主日学的，看看上以前的人是怎样来到献祭。
我知道我们每次在读立位记的时候，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一个想法。
我们每次读利未记，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个想法，
都有一个念头想过，
都有一个念头想过。
这些以色列人的祭又繁琐又枯燥无味，真的好难懂好难读啊。
就说这些以色列人的献祭又繁琐又很枯燥无味，都很难读。
这还其次，
这个
我们经常想说，那些不都是以色列人旧约的律法吗？
这个就是其次，还会就是说这些不是说以色列人旧约的律法呢？
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对不对？
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是不是？
干嘛要学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要学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误会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误会，
因为在旧约时候以色列人献祭不单只是烧一些牲畜而已。
因为以色列人以前献祭不是只是烧了牲畜可以。
筑坛献祭对以色列而言最重要最重要的真正的意义是在于要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
筑坛献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恢复与神那个和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生活都点点滴滴，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都得罪了神。
他们的生活他很多点点滴滴都得罪了神。
当你在读出埃及记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与他们每天与他们同在。
你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时候，都知道神是每日与他们同在。
偏偏他们每一天都得罪神。
偏偏他们每日都得罪神。
所以神给他们设立的这个祭坛来献祭这一切的礼仪，为了就是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他们跟神那种亲密和好的关系。
他设立这个祭坛呢，就等以色列人可以重新回复到跟他那个亲密的关系。
重新回到祭坛面前的时候，他们能够宣告神的名，然后呢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献祭之后就可以宣告神的名，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经常说宣告主的名，宣告神的名。
我们经常说宣告神的名，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祭坛面前，以色列人要说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信的是什么。
就话喺祭坛面前，佢哋话系佢所信嘅系边一个，信嘅系乜嘢？
所以他们回到祭坛面前的时候，是要把一切的偶像通通丢掉。
佢去到祭坛之前，要将一切嘅偶像全部掉晒。
回到这个祭坛面前，来跟神亲近，认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
嚟到个祭坛面前同神亲近，认呢个耶和华系呢个独一真神。
两千多年前，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
两千年前，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他谦卑的降世为人。
耶稣基督谦卑的降世为人。
他生在马槽里。
他生在马槽里面。
耶稣的一生都背负着父神的旨意。
他一生都背负父神的旨意。
父神旨意是什么呢？
父神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将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次的献祭，
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次的献祭，
就做那么一次把身体献在十字架上，
就一次将身体献上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他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流血舍命，
旧约里的献祭的礼仪都结束了，
就是旧约的献祭的礼仪都结束了。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他的流血舍命，旧约的这些献祭的这些制度这些礼仪通通结束了，
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上所旧约里面的礼仪献祭都通通结束了。
从此以后，不再需要大祭司站在祭坛面前为犯罪的人来祷告来祈求了。
不需要大祭司是为犯罪的人在祭坛面前祷告祈求了。
是的，没有错。利未记里面所讲的那些条条规规，那些献五祭的所有的细节，都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了。
是没错，在利未记那些条例礼仪的条例，现在都不适合在今日的基督徒。
是的，我们今天就不再做这些献五祭的礼仪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献祭的这些实行这些礼仪。
但不代表旧约里面所讲的五祭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就不代表旧约讲的五个祭呢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足坛献祭它真正的意义，它的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还是非常必要的。
他讲的祭坛献祭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呢都是还是很必要的。
所以你也许会问，那我们今天足坛足在哪里做什么呢？
咁我哋会问，今日足坛足喺边度做咩呢？
好问题，
好问题。
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仍然要足坛，
今日每个基督徒仍然要足坛，
仍然要献祭，
仍然要献祭，
但绝对不是把我们这个坛足在工作上面，
唔系话将我哋坛足喺呢个工作上面，
不是把这个坛祭足在我们的工作台上。
不是将我的坛捉在这个工作台上面，
捉在我们的手机当中，
不是捉在我们的手机上面，
捉在股市房市上面，
不是说捉在这个股市房市上面，
我们的个人理想我们的事业上面，
或者我个人的理想或者事业上面。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今天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
今日我们的身体是这个圣灵的殿。
什么叫做圣灵的殿？
什么是圣灵的殿？
就是我们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求告神的地方。
就是我们亲近神、敬拜神和求告神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心里面筑一个坛。
就是说今日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心里面筑一个坛。
这个坛是为耶稣基督而筑的。
这个坛是为耶稣基督而筑的。
我们要在坛上宣告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在坛上面宣告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耶稣基督的名，这表示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什么。
宣告耶稣，我们就表示我们信的是哪一个，我们信的是什么。
把一切的偶像全部抛掉。
将一切的偶像全部抛掉。
我不晓得过去这两三天大家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过去这两三天大家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
也许我们这个火鸡肉吃太多了，
或者我们吃了太多火鸡，
我们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诱惑的抵抗力变少了。
我们对世界的抵抗力减少了。
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新的思想，重新的回到十字架面前。
我们重新的思想，重新回到十字架面前。
让我们再一次在心里足坛。
让我们再次在心里面足坛。
宣告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名。
宣告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名。
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名代表什么呢？
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名代表什么呢？
他要赦我们的罪。
去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这么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这样讲。
我的名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我的名就是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都是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的。
我们每个人都经常活在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
但这个时候，这是神医治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就是神医治的时候。
这是神怜悯恩典我们的时候。
就是神怜悯给恩典我们的时候。
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那罪恶的辖制。
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
可以让我们不再活在罪的控告、罪的捆绑、罪的枷锁当中。
不再活在罪的控告、捆绑、枷锁当中。
在历代志二十一章上面记载了一个故事。
在历代志上21章记载一个故事。
大卫呢，他有一次心里骄傲。
大卫呢，有一次心里骄傲。
但是因着骄傲，他的骄傲被魔鬼撒旦给激怒了。
他骄傲被魔鬼撒旦来的激怒了。
魔鬼撒旦用一个伎俩，让大卫心里发怒。
就魔鬼就用一个伎俩，等大卫来到发怒。
他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抵抗魔鬼撒旦的攻击。
他就想靠自己力量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
这是很不讨神喜悦的事。
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
结果因为他心里这个意念，他所做出来的事，使得神大大的降灾给以色列人。
就因为大卫的心里的意念，神就降大灾给这个以色列人。
大卫看到了不对劲。
大卫看到不对路。
他知道自己犯罪了。
知道自己犯罪。
他就立刻足坛向神认罪悔改。
他立刻足坛向神认罪悔改。
在历代志上21章26节这边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用燔祭坛上的火从天上回答他。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当大卫心里犯罪的时候，神的灾难降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就是在惩罚大卫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耶稣当神要惩罚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自己知罪，
他自己大卫知罪，
他立刻筑了一个坛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立刻筑了一个坛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那你说神有没有悦纳他的悔改呢？
那你问神有没有悦纳他的悔改呢？
神有没有接纳他所献的这个悔改的祭呢？
神有没有悦纳他所献这个悔改的祭呢？
是有的，
是有的。
你看到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用燔祭坛上的火从天降下来，把它烧了。
就你看到经文就话，耶和华是献将燔祭的火是天上降下来，将啲祭烧咗啦。
就是把大卫他所献的这个悔改的祭给焚烧了。
就将大卫所献这个悔改的祭来就焚烧了。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心里为主耶稣筑一个坛。
我们今天的信徒就要为耶稣基督在心里面筑一个坛。
不是只是把坛放在那里而已。
就不是将个坛就摆在那里。
要经常来到坛的面前。
就要经常来到坛的面前。
亲近神。
亲近神。
宣告主的名。
宣告神的名。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过犯罪恶放在台上，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的过犯罪恶摆在坛上面，
求神啊，燔祭的火从天下来，把它烧尽，
求神他将这个燔祭的火从天降下，将它来烧了，
好叫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好叫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为耶稣基督筑一个坛，是要献这个悔改祭。
我们在心里面为耶稣基督筑这个坛呢，是就为了要献这个悔改的祭。
这还不够。
这个就不够的。
我们还用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喜乐，
用我哋感恩同埋喜乐，
把对神的赞美当作平安祭献给神。
将我哋嘅赞美好似呢个平安祭咁样献俾神，
是不是？我们也当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一切的这个喜乐。
系咪我哋将呢个我哋嘅喺呢个坛前面要献上我哋感恩赞美同埋我哋一切嘅喜乐？
最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向神呼求。
最后我哋嚟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向神嚟到呼求。
你怎么知道神会听呢？
你点样知道神会听我哋呼求？
耶稣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与我哋同在。
这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呢个系佢对我哋每一个人应许。
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里面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每一位都是永生神的殿，
我们每一位都是永生神的殿，
既然是神的殿，神的祭坛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心中。
既然是殿，我们的祭坛就在我们身上面，就在我们心里面。
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足坛献祭的意思，就是来亲近神，就来认识神。
我一直讲就是说足坛献祭就是为了要亲近神。
当我们真心乐意要来亲近神，要来认识神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
当我们真心真意的来到神面前要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意思，
就是他也要来亲近我们，
他也都会来亲近我们。
是不是圣经里面讲了，你若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了？
圣经也都讲了，你若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
你就有这个能力，能够随时随地随处的奉主的名来为神的事工，为你自己的需要，为你自己的困难来祷告祈求。
就是说随时随地你就可以为到神，为到神，为到教会的事工，为到你自己来到祈求。
2006年十年前，我跟一位牧师还有另外一位同工，我们一起去了大陆云南大理，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宣教旅行。
2016年我同一个牧师同工就去了大陆大理那里做一个宣教的事工。
我们在大理理工学院，就是今天的大理大学的校区里面转了一下。
我们在那个大理大学在个校园那里兜了个圈。
大理大学大概是我所看过最美的大学，它盖在苍山之路，就是苍山的脚下，面对着洱海。
它这个大理大学呢，它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大学，它建在山上面，是对着个海的。
天气稍微阴一点的时候，有从苍山上流下来的飘下来的山岚覆盖着这个校区。
就在山上面有
水汽
，啲水气啊，
雨露飘下来，
雨露飘落嚟就会遮住呢个山。
你走在里面，好像置身在仙境一般。
喺入边好似喺个仙境入边咁咧。
天气好的时候，你在山顶上，你可以看到阳光在洱海上面反射出来的那种亮光，那种真是美。
你山上边咧，如果有太阳嘅时候咧，仲可以睇到嗰啲海上边反出嚟嘅光咧，真系好靓嘅。
但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这些而已。
我睇到唔净系呢啲。
我们看到了整个校园里面多少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同学们在这里，他们在这边求学，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看到很多的青少年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大学里面求学，但他们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
在那一个礼拜的宣教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待，这个优待，有一群这个政府的这个怎么讲公安人员吧，在我们旁边跟着我们做我们的保镖。
这个星期的宣教活动，政府也都好招待我们，有一班公安人员其实跟着我们。
他们亦步亦趋的跟着我们。
他们一步一步都跟着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就一直走到了那时候大理大学的最高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凉亭。
我们一直走到这个山顶上面有一个凉亭。
我们四个人，当包含其中一位就是沈弟兄，大家都可能都认识他，在那边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在那边一起祷告。
我们有四个人，包括一个沈弟兄，大家好熟悉的，就在上面这个亭入面祷告。
我记得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祷告。
我记得那次我们一起的祷告。
我们说，主啊，你是那以马内利的神，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求祷告就话，哦，主啊，你系嗰位以马内利嘅神，与我哋同在嘅神。
愿你的同在降临在这里。
愿你嘅同在降临喺呢度。
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赐给我们。
将我哋脚掌所踏之地赐俾我哋。
愿你的国充满在这地。
愿你的国充满在这个地方。
愿这里的子民每一个人都能够听，都能够向你呼求。
愿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子民，能够向你呼求。
愿那赞美你的声音充满这地。
愿那赞美的声音充满这个地。
我们能在这里敬拜赞美你。
我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十多年前，十多年过去了。
十几年前过去了。
两年前我在跟师母一起回到大理的时候，
两年前我同师母一起翻返大理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所碰到那十多岁二十出头的这个在大理学院念书的同学，都三十多岁了，都成家，都有工作了。
我们碰到以前十几岁的那些大学生，现在都三十几岁了，都成家了，或者有工作了。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大理跟教官成立了两个教会。
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那个大理和下关
下关
下关下关这个地方成立了两个教会。
有两个传道，已经有两个传道人现身做牧师。
有两个人是全时间奉献做牧师。
另外还有两位已经在准备读神学院。
有两位也都准备读神学院。
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应允我们在他面前。合他心意的祷告。
神英文我们在他面前合他心意的祷告。
在那里将来有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可以到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去看看，传福音真的不容易。
如果大家有机会，希望可以去看看中国在二线三线的城市传福音其实都不容易的。
他们碰到艰难是很大的。
他们碰到很大的艰难。
他们做的比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艰难多少倍。
他们做的都不知道比我们真的难几多倍。
我记得那边的传道人 Kevin 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里传道人 Kevin 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Michael 老师。
他说 Michael 老师。
我们这地方我们都是用老师相称的。他说我到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只有跪在十字架面前祷告。
他说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只能够跪在十字架面前祷告。
当我的同工都误会我的时候，没人能帮助我的时候。
当我的同工都误会我，或者没有人来帮助我的时候，
当政府当地的公安来这个关心他们的时候，
当他的公安来到关心他的时候，
他只有跪在十字架面前祷告。
他只能够跪在十字架面前祷告。
神的恩典够他们用，
神的恩典够他们用，
也够我们用，
够我们用。
神也要在我们当中做奇事，做新事。
神亦都要在我们当中做奇事，做新事。
今天神要我们在我们当中重修我们的祭坛。
今天神要我们在神面前重修那个祭坛。
当我们开始筑祭坛的时候，就是堵住破口的时候。
当我们筑祭坛的时候，就是堵住破口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每一次碰到走在人生的关口的时候，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
当阿伯拉罕做到人生的每个关键的时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
他在耶和华面前筑坛献祭。
他在耶和华面前筑坛献祭。
当他献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
他献祭筑坛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
是的，当我们筑坛，不论我们筑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那里祷告献祭的地方。
我们筑在哪里，那里就是我们祷告献祭的地方。
当我们筑坛 在坛上献祭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堵住破口的时候。
当我们献祭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堵住破口的时候。
当我们筑坛献祭的时候，就是要打破空中一切黑暗势力的时候。
当我们筑坛献祭的时候，就是打破空中一切黑暗势力的时候。
让神的光、神的恩惠、神的慈爱照亮我们，
让神的光、神的恩惠、神的慈爱照亮我们，
照亮你我的心，
照亮你我的心，
照亮你我的家庭，
照亮你我的家庭，
让神的光充满这殿，
让神的光充满这个殿，
也让神的光充满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
让神的光充满这个社区、充满这个国家。
这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的心意在这里。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的心意就在这里。
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信徒的，做主的门徒的，都要带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台前，
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做他儿女的，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他的台前，
让我们一起来筑坛献祭，
让我们一起来筑坛献祭，
我们家里的破口，
我们家里面的破口，
我们教会的破口，
我们教会的破口，
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破口就可以被堵住了，
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破口都可以被堵住。
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讲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活祭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燃烧。
活祭的意思就是将我们全然的献上，好像燔祭这样，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
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
让神来掌权做主，
让神来掌权作主。
当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
当我们还来得
及，当我们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当我们还赶得到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
一起来筑坛献祭，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到筑坛献祭。
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了，
如果你跟你的配偶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话了，
总觉得怎么沟通就是通不了，
不知道怎样沟通都沟通不到，
这是我们家庭的破口，
这个是我们家庭的破口。
如果你注意到自己跟教会的同工之间有嫌隙有纷争，心里有对他总是有埋怨的时候，这是我们教会的破口。
如果注意到你跟同工有嫌隙有埋怨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教会的破口，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破口，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破口。
但是现在是解决的时候，
但现在就是解决的时候，
现在是得安慰的时候，
现在是得安慰的时候，
现在是医治的时候，
现在是医治的时候，
这是神施恩怜悯的时候，
这个神施恩怜悯的时候。
当我们都能够 真心乐意的在心里为耶稣基督筑坛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真意在为耶稣筑坛的时候，心里面筑坛的时候，
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不一样，
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不再一样，
我们每个信徒心里就会被那燃烧的那个燃烧的火，圣灵的火燃烧复兴了，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可以被这个祭坛上面燃烧的火所燃烧。
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又很乐意的赐给我们。
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会愿意赐福给我们。
这大概十多年来吧，十年了吧。
大概十年了。
我跟师母视频，我们每一年，大概就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大概十一月中到十一月底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有一个刻意聚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大概都是这个时候，十一月初十一月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人刻意聚在一起的时间，我跟这个师母。
不是说我们平常没有交流哈。
不是说我们平时没有交流。
但是我们很刻意的找一个时间。
我们很刻意的去找一段时间。
有几年的时间我们特别跑到水东岛山上去。
有几年是特别跑到这个水东岛的山上去。
我们特别租了一个这个小屋，是没有收不到手机信号的，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
我特别租一个小屋呢，就是没有手机电信联络的。
我们在那边经营我们自己的退休会。
在那里呢就经营我们自己的退休会。
在那两天一夜的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其他的三天两夜，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搅扰。
我那两三天两夜呢，没有其他的搅扰。
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
我们在神的上帝面前祷告。
我们数上神的恩典。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统统写下来。
我们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家庭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统统写下来。
我们互相交换。
我们互相交换。
哎，你好像少了一点。
啊，睇到你好似少咗啲。
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你点解？咦，我冇想到呢啲。
除了数算恩典之外，我们还有时候还想说，这一年当中有什么地方特别得罪了对方的？
就除咗恩典之外，你要谂下今年有咩 特别是得罪了对方的。
啊，对不起，这不是在计算对方的恶哈。
这个不是说计算对方的恶。
是在计算自己的恶。
计算自己的恶。
啊，求对方的饶恕。
求对方的饶恕。
然后我们呢也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
我们彼此的原谅和彼此的饶恕。
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一起祷告当中来寻求下一年的意象。
最后一样就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起祷告就寻求下一年的意象。
我们每一年都会找 一段圣经的经文来帮助我们。
我们每年都找一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帮助我们度过每一日的生活。
帮助我们在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用神的话成为我们力量的源头。
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用神的话成为了我们力量的源头。
那今年2017年我们共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领受了一个共同的感动，就是用腓立比书4:13的经文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2017年我们共同的感动就是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当你夫妇俩一起在祷告的时候。
当你夫妇一起祷告的时候。
也许不是一下子就会发生。
或者不是即刻会发生。
我们也是经历过，有时候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我们经历过就有时候要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把那共同的意念放在你夫妻两个的心中，放在你的脑海当中。
就神呢就会经过一段时间会将你共同的意念就摆在你们夫妻的脑里面。
这是2017年的。
这个是2017年的。
2018年呢？
2018年呢？
我们还在祷告等候当中。
我仲在祷告等候当中。
我们还就是一个多礼拜前我们开始了就是在神面前专心的祷告，寻求神给我们在2018年的一个意象。这是一个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带领，这是一个保护。
就是寻求就是一个礼拜前我们就一路寻求神给我们的一路的祝福带领和这个保护一个经文。
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你也可以做。
如果你愿意尝试你都可以这样做。
不过你绝对不要做一件事。
但你不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当你等不到的时候。
当你等不到的时候呢，
或者你觉得你跟你太太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或者你跟太太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
就起了口角。
就不要吵架。
那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
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
专心的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逐一个谈，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祷告祈求。
就专心的在你心里面逐一个谈，就安心的来到等候祈求。
如果你刚刚信主，
如果你刚刚信主，
你要在神面前说，立定心志说你要与神共度每一天。
就要立定心志，就同神讲话，与神共度每一天。
你说我已经信主好多日子了，
或者我信主好多日，好多好多年了。
但我建议你回头看一看，低头看一看，你心里的那个祭坛是不是已经荒芜了好久了？
就回头看一看，就问一问，就系话你，你个祭坛系咪已经荒凉咗好耐咧？
是不是已经杂草丛生了？
啊，即系杂草丛生呢个祭坛。
是不是已经盖满了灰尘了？
系咪已经吸满咗呢个灰尘？
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也许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里那个祭坛重新打扫一遍，把它整理干净了。
喺呢个岁末年终嘅时候，或者系时候重新将喺神面前嘅祭坛嚟到打扫清洁一次。
如果你说你已经跟神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经常定时的跟神有约会的话，那就坚持下去。
或者你说我已经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怎样你就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我们经常鼓励彼此， 也在鼓励自己说我们要做一个逐梦的人。
我们也彼此鼓励，有时候我们会说会做一个会做梦的人。
不但要做一个逐梦的人，更要做一个逐坛的人。
不单只要做一个识做梦的人，也都会做一个逐坛的人。
不单是为自己活，让我们一起来为主而活。
不单只为自己活，也都为让我们为主而活。
好，我们大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好，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有平安的带领我们度过一年。
感谢赞美你，平安的带领我们度过一年。
在这个感恩的节气里，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让我们真是常常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福分，
让我们常常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福分，
感恩不尽，
感恩不尽，
主啊，就求你的灵这时候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求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帮助我们煮一座那为耶稣基督的坛，
帮助我们筑一个为耶稣基督筑的坛，
我奉主的名而筑的这个坛，
来奉主的名来筑这个坛，
让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常常回到主的身边来亲近他，来敬拜他，
常日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边来到亲近他和敬拜他，
让我们在坛上把我们的一切的过犯罪恶全部烧干净，
在坛上面将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全部烧干净，
好像我们成为那守洁心清的人，
好叫我们成为那位守洁心清的人，
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